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旧约的内容好像古板艰深，难以宣讲，但是掌握旧约的属灵原则，就能轻易宣讲旧约。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讲道实习旧约。
欢迎来到旧约讲道实习，依然我们有两位来主持。姚牧师你好。
黑陈老师好。
那上一次呢，我们从这个先知书作为范例，我们看了以赛亚书的第六章。那今天呢，我们接着来看先知书的范例。那我们今天会看以赛亚书的第四十章。那我们这个第四十章呢，可能我们有人对这个经文也很熟的啊，但是经文非常的长啊。
这个四十章我们不是全篇章都讲，主要的经文呢选就是从第九节到三十一节都蛮长，我们不会所有的经文都念，但是这个篇章呢在以赛亚书的那个部分里面是进入那个哇，我们特别看见先知以赛亚对神的伟大，从第四十章这里开始呢就很明显了。那么我们用了两次提到先知书的范例，下次还有一次也是先知书的范例，我们用耶利米书，但是我们用了两次是以赛亚先知书来表达这个先知的信息呢，因为一方面大先知啊，这个以赛亚他是哇非常热诚传福音的先知，而且这个六十六章经文呢这卷书都蛮长，我们值得用一两次呢来特别来提到它。那么我们的题目，凯瑟教授这个讲章呢叫做遵从神的，你猜什么是无与伦比。
嗯，
他用的用字就是神的伟大到一个地步是无与伦比，无与伦比是不是在普通话里面都是没得可比，所以大家记得这个经文。那么我们先请天成老师念这段经文，我们就选读了从第九节念到十五节，那么还有呢最后呢二十七到三十一节，中间十六到二十六节我们就时间关系都不念，但是大家都是在这个经文的范围里面来领受这篇信息的。
好，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九节，报好信息给西安的，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诚意说：看哪，你们的神，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乳养小羊的。谁曾用手心量珠水，用手虎口量苍天，用升斗盛大地的尘土，用秤称山岭，用天平平岗岭呢？谁曾测夺耶和华的心，或做他的谋士指教他呢？他与谁商议，谁教导他，谁将公平的路指示他，又将知识教训他，将通达的道指教他呢？看哪，万民都像水桶的一滴，又算如天平上的微尘，他举起众海岛，好像极微之物。接下来第二十七节，
二十七节，
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不查问？你岂不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 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好，谢谢啊。特别天成老师念到最后这个四十篇四十章以下书最后这几节的经文呢，我们都很多时候听到了，都听过，因为那个等候耶和华必重新得力啊，好像鹰展翅上腾等等呢，都是有名的经句。而且这个我特别要两经文的前后分别来念出来呢，一方面时间不够念中间呢，但是也是有这个特别的意思，因为这个后面这个表达是啊，如果我们真的认识神的伟大，他无与伦比，我们的题目啊，讲员的题目是无与伦比。如果我们真的是认识神的伟大的时候呢，先知就说，为什么我们人还是在主的面前有这么多的怨言啊？你看雅各啊，他二十七节，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不晓得我们在属灵的经历里面呢，大家有没有好像这里先知一种感叹呢？雅各当然是以色列的代表啦，他们的祖宗，你为什么在主的面前说我们人的道路，主啊，在你面前好像那么不明显？为什么我们做基督徒这么多年，我的路途很多冤屈，神啊，好像你都不理我，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所以这个呢是人的表达方面那个回应。但是前面呢，我们说第九节开始的时候呢，哇，这个一个很伟大的一个景象先知说报好信息给西安的耶路撒冷城，哇，如果你们是传好心的使者，你要登高山，你要极力的扬声而且有一句呼喊的话，看啊你们的神，哇，看啊你们的神。不晓得我们在祷告里面或者说在服事里面有没有这种呢，对神我们所信靠认定的神这种的呼喊。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神不够伟大，不敢呢像没有信主的人像他们有这样的呼喊，哎，你们来看我们的神。那么先知这里呢，就我们稍微欣赏经文还是在这个阶段，他怎么说？主耶和华好像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等等，他的赏赐等等，他的报应。如果一个传道工人，神的仆人，讲道的人，他可以不可以在他的信息里面提到神的赏赐，他的审判，包括他的报应这个是大能者，神是大能者的图画。那么另外呢，十一节呢，另外一个图画，神不单是像大能者，他像牧人呢，一个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哇，这个第二个图画画面呢，就看见神的温柔，大能者就是他，哇，什么都可以做，没有事情可以抵挡他。所以我们的神呢，他的伟大，如果从先知一开始四十章第九节这里的一个信息，从这里来说呢，这两幅图画呢，就看到神呢真的很厉害。那么我们说凯瑟教授怎么样去来表达这段经文呢？他怎么样来传讲神，我们的神是无与伦比呢？我们要专从他的伟大，他真的无可比拟啊！这个天成老师，我刚刚说无与伦比那个意义就是你根本都
没得比，
没有的比较，没有拿其他一切外邦神来跟耶和华神来相比。所以凯瑟教授就说，这段经文的焦点，看看看啊，有时候我们要 找经文的焦点，讲到时候呢都不容易。他就说有两个章节呢就表达出这种呢神无与伦比。第一个呢就是十八节，请听陈也念十八节好吧。
你们究竟将谁比神，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
对啊，这里很明确一个问题，你们呢对受众，对百姓，对不管你是顺从神与否的人，你们究竟将谁来比上帝，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你看啊，这个点题啊，焦点所在十八节，另外就是二十五节，请天成也念了。
那圣者说，你们将谁比我，叫他与我相等呢？
那这里呢是有不同哦，这个是圣者自己说话了，神自己说话了。如果十八节刚刚念那个是先知提出，你们有谁来可以将谁来比上帝，这里是圣者，伟大的圣者他自己说，你们将谁比我，叫他与我相等呢？啊，不管是圣者自己说也好，先知说也好呢，两个都是一个问题，两个都提出你们究竟将谁来比神，神自己说来比我。所以呢，如果焦点是这两方呢，你就可以说看得清，十八节开始你可以一个自然的分段啊，二十五节那个呢也是一个自然的分段。我们谈到这个讲到讲章要分段的时候呢，这些你找出这个意义呢就很重要。那么整篇的经文呢，刚刚我们没有时间念啊，那个天成老师刚刚只是念到第十五节，十六到二十六节这个大段落没有念。其实这个呢也是这个内容一个发挥。但是我们说，如果按照这两个焦点，你们究竟将谁比神为中心，他那个经文 中间呢就有，你就深入去查找呢，刚刚念的时候呢我也留意到很多的问题，好吧。天成老师从第九节开始念的时候呢，念到第十二节开始就谁曾用手心量珠水啊？第十三节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第十四节他与谁相议，谁教导他，你看到吗？谁将公平的路指示他，很多谁哦，很多谁做什么，谁与谁相依等等。所以呢这段经文呢都很多反问。那么如果你小心来看到他的分析，他有用一种呢量器量度的用具，手心啊，手骨口啊，升斗啊，这个是秤嘛，天平等等啊，他有用这些不同的量度的器皿呢去量度，来比喻呢他要量的物件都不可以来装载的啊。那个呢就是这段经文呢用这种的比对来表达神，你根本都比不上神。那么如果我们再深入去看呢，他有五条问题哦，有五条问题先知在这里呢发出来了。天成老师可以不可以给我们练出来这个
第一个问题，有没有人明白神的心思意念呢？第二个问题，有没有人指教神或者给他意见呢？第三个问题，有没有人在任何事上启发神呢？第四个问题，有没有人教导神当走的路呢？第五个问题，有没有人向神来传授知识呢？
那这五条问题呢，当然你说哪里啊，你说在我们念的时候呢，谁来测度耶和华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谁他神与谁相依，谁教导他，就是反映这五大问题。这个是讲员他用他自己的说话来表达经文的意思。那么讲到其中有一条呢，我常常跟学员讨论的时候就是说，诶，圣经记载那个重点焦点在哪里，但是你跟我可以不可以用自己的话语现代化 来表达这些经文的意思呢？所以这里五条问题呢，你说从第十二节一直到第十三、十四节都在哪里了？那一方面我们说先知他表达的时候呢，都用那个时候量度器皿，或者说要量度的那个用具。另外呢，他也表达，哎，我们的神，你根本不可以拿其他什么偶像、神以外一切的事物来跟他比对。所以呢，我们说整段经文，讲员说专从神无与伦比，他是经那个根据呢，就是在这里了。有时候你说，哎呀，我们花这么多时间来谈到这个，还没有进到这个大纲应用，对。但是讲到有时候对我们要掌握那个经文它本来的意思，那个就很重要。如果你跟我看这段经文九节到三十节，哇，看很多遍，可能我们也慢慢的懂得呢，要定夺那个中心思维，它那个经义呢真的不简单。所以我们呢休息一会再回来看看这个大纲这个分段应当是怎么回事。
旧约的救赎应许在新约中实现，让我们将旧约的教训应用在现代生活中。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讲道实习旧约。
我们回来谈到这个以赛亚书第四十章九到三十一节这段经文怎么讲。那么我们说我们那个主题是遵从神无与伦比啊。那么我们说这段经文呢，我们也花了一些时间看到它的内文也蛮长啊，有九到三十一节很长的经文。但是圣经讲到呢，如果我们说就不是让我们随便讲，他就是按这个分段，按他很自然的意思，而且没有违背他这个场景来讲。那么这个分段取舍，如果我们刚刚谈到整段经文都很多的问题，至少我们刚刚天真老师 给我们念到有五条的反问，而且这个经义呢都是在一个比较，就是没有任何的书来可以跟到我们的神他是大能者，他是牧者相比。那么你怎么分段呢这个经文？那么凯瑟教授呢，他就有这样的理解啊，我们提出来了。他说第十二到第十七节这个大段落里面呢，啊，九十节两个都提出他两个形象，但是从第十二节，哇，那个就是开始很多反问嘛，谁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已经分析过了。十二到十七节是特别提到他这个能力方面，神的能力很伟大，谁曾用手心量珠水，用手苦吼量苍天，全都是提到哪里有人在神以外可以做成这样的事情呢？这个就是他的能力。第十八到第二十四节呢，我们也念过吧，十八二十五节是焦点所在嘛，你们究竟将谁比上帝，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那这里你留意到他说这个比不上是用什么形象与上帝比较呢？偶像的形象可以比对神吗？这个很明显就不是提到神的能力，是他的位格了。神本身你根本都不可以与他用什么形象跟他比较。所以十八到二十四节就是这个位格方面无可伦比。最后呢，二十五节我们说是人的反应呢，雅各代表了，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这个就是后面也是一连串的经文是提到反问呢，人啊，你岂不知，你岂不听见， 永在的耶和华神他是怎么回事。往后呢更提到，哎，人奔跑啊，人乏力呢，他会加能力。这个是提到神呢不但是他的能力位格了，二十五到三十一节是提到他的爱顾，神关怀关顾我们人的需要这方面。所以呢，如果凯瑟教授这三个分段取舍呢都是按经文那个用字那个意义来提出来的，有时候你跟我的分段呢，我们就按我们主观，我们想到哎，这个合适是这样的分段，我们是用自己的意思来分段。但是如果从经文圣经讲到他点出这个段落那个中心，而且这个段跟段落之间呢它也有联系的，从能力提到神的位格，提到神的关顾，这三方面是我们来看神怎么样不可比拟呢。所以呢我们来到十二到十七节这个建议的大纲，第一方面呢就是神的能力方面没有可以比较的。那么天成，我们如果有这个大纲，大家如果听这个讲课的时候呢，你有的时候你就发觉呢，这里呢从十二节到十七节有四个神跟神比较的对象呢根本都不可以比，是什么回事呢？第十二节哪里提到呢？如果经文是什么，谁曾用手心量珠水，用手虎口量苍天等等，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大自然界那种的现象，就是神的能力超越过一切大自然，与大自然相比大自然也不可以比的，比得上神。十三到十四节，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哇，这个是神的心怀哦。谁曾做过他的谋士，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人的智慧了，人的智慧也不可以与神相比，十三十四节就是这回事了。跟神的能力比较，自然大自然也好，人的智慧也比不上。十五节哪里怎么说，哇，看啊，万民都像水桶的一滴，又算如天平上的微尘，哇，神举起众海岛好像微之物。这个是什么？万民，提到万民就是万国了，那个就是与外邦国家等等也比不上神了。那么十六到十七节，黎巴嫩的树木不够当柴烧，其中的走兽也不够做燔祭等等。十六十七节就提到这种限制嘛，做燔祭，这个限制不单是以色列人懂的限制啦，外邦神也有他们的限制。这个就是拿其他形容神的图像来比也比不上。所以呢我也很佩服凯瑟教授，他但是这几节的经文呢他就觉得哎，跟大自然也好，人的智慧也好，外邦的国家也好，其他外邦神偶像的图像也比不上神。你说如果你讲道理跟我可以这么清晰来按经节来表达出它的意义呢，哇，这个都是多好。当然你说我们还要用时间来应用，如果今天我们说我们神很伟大，他的能力很伟大，什么是大自然，什么是人的智慧，什么是现在国家政权偶像，都比不上神呢，你跟我就要好好去想。那么第二大方面呢，大端这个大纲就是他的位格，我们说十八到二十四节嘛，这个十九节就特别提到偶像了，偶像是向人铸造的银像，用金包裹等等，这个是表达这些偶像不但是偶像，是死的偶像。神的位格这么高超，怎么可以拿这些死的偶像来跟他比较呢？还有二十一到二十四节呢，这里你们岂不曾知道吗？你们岂不曾听见吗？起初岂没有人告诉你吗？告诉什么？哇，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哇，这个呢二十三节说他使君王归于虚母，使地上的审判官归成为虚空，这个就是 连不单是死的偶像比不上神了，连那些君王啊、王室贵胄啊，他们完全也不可以与神相比。你看这个讨论这个奖章呢，都是很一步一步把他的经历，没有是人智慧智人我君王跟神比较啊，这个呢我觉得用时间来想出来呢也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事情。最后呢，这个在神的关顾方面，我们人有时候觉得我们做牧养的也不错了，爱心很大啊。最后这个部分呢，25到26节啊，哪里是跟有限的事物相比呢，也比不上神的他的慈爱他的关顾。25、26节哪里说呢？圣洁说，你们将水比我，叫他与我相等呢？这个是最后神呢，圣洁他自己说，有什么事情你们世上的人可以拿出来跟我比较呢？27、28节那个是人的声音了，雅各说话，以色列说话，为什么我的冤屈我的道路向你隐藏你不查问？我们开始都特别天成老师念这里呢，我们也提过了，这个就是人有时候我们落在一种很软弱的地步，想到没有人可以了解我们关心我们明白我心里话，但是这里呢先是这样说的时候，就是哇，神的无可比拟呢，连我们觉得很绝望很没有希望的情况底下，神的关爱神的慈爱他还是在哪里，是这个意思。所以最后呢，当然我们说少年人疲乏啊，强壮的也要传人跌倒啊，但是最后一节最令我们振奋，就是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好像鹰展翅上腾。这个就是哇，连那些本来有能力的年轻人，那些有能力的军人，他们本来有能力，但是他们也经历软弱，神的关爱也照顾到这样的人。
我们从这个当中呢，我们学习到啊，如何的去认识神啊，也那个从这个经文当中，我们知道怎么样去分段，从这个段落的当中来看到神的一个作为啊。那今天呢，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下一次呢，我们依然的来传讲先知书的范例。好，我们说一声再见，
再见。
我但愿像一棵树，栽种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不枯干，凡事尽都顺利，昼夜思想主的话语，主赐福如春雨，他要指示我生命的道路，因此我心欢喜。主的话是我脚前的灯，也是我路上的光，他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永远远。我的心愿他知道，我的祈求他听到，他的话与我喜爱，我便会有福。主的话是我脚前的灯，也是我路上的光，他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永远远。我的心愿他知道，我的祈求他听到，